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来的是天文新知、天文探索的部分哦，一样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看是一颗一直以来都是很重要的探索目标，对不对？
对，人类的希望的一颗星球，火星。所以我们随时都在关注在火星探测探险上的一些进度。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啊，第一个就是科学家在火星上成功的制造了氧气，在那个地方造了16次的氧，结果现在已经知道可以从火星的大气里面啊提炼出氧。那他们准备要把那个造氧的机器更大，大它200倍的机器再送上去，造更多的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太空总署在2020年的7月30号的时候，发射了一个探测器，叫做毅力号。这个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对，
因为在上面还在运作，很重要啊。那这个探测器是在2021年的2月18号的时候，成功的降落在火星的耶泽罗撞击坑的那个位置里面了。那毅力号上面呢，装了一台像烤箱大小的一个实验的仪器，我们叫做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仪，叫做 MOSIE， 它是一个简写字的缩写字啊。也就是说，就地取得资源，用它的大气要造出氧出来，所以这个仪器的名字叫做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仪。好，所以这个名字当然有点绕口哈，
但是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它在做什么。
没错，那这一次的实验呢，其实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海斯塔克天文台，还有美国太空总署委托管理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还有一些外围的机构一起协助设计的。那 MOSI 这个仪器，它制造氧的方式是这样的，它是先透过这部仪器的过滤器，然后把火星的大气吸进来，那吸进来以后啊，然后先把空气先净化，那净化以后啊，再把空气压缩，然后用800度 C 的温度啊把它加热，那加热以后啊，再通过一种叫做固体氧化物的电解器，我们叫 SOXE， SOXE 啊，然后这个电解槽里面呢、把二氧化碳分解成一氧化碳跟氧原子，它的过程这样子。那这个一氧化碳啊造出来以后，它就把它释放回去火星的大气里面，那这个氧原子啊会再结合成气体的氧，当然整个过程啊温度大概要达到800度 C 左右。那整个 MOSI 他们原来的计划，美国太空总署的计划是希望从2021年到2023年分三个阶段来进行造氧的实验，他们在尝试嘛哈。第一个阶段先测试看可不可以成功，那如果成功的话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在白天不同时间测试，不同季节测试，不同的大气状况下测试，都测试完了以后进行第三个阶段，叫不同的温度底下制造氧。另外一个就是改变操作模式，改变以后每一个操作模式能够造出多少氧，比较它的差异。2021到2023很长的时间在测试哦。2021年的4月20号的时候是第一次测试，那这一次的测试地点呢、是在耶泽罗这个陨石坑里面测的，一小时他们造出了 5.37 公克的氧。如果有一个太空人在火星上面，这个 5.37 克啊，这个太空人可以用10分钟算成功。整个美国太空总署就很有信心，你知道吗？其实美国太空总署啊，他是希望能够每一个小时造出10公克，他在理论上一个小时最多可以造出12公克，做第一次试验、能够造出 5.37 公克、其实是算很成功的。就从2021年进行到今年的8月7号是第 16次的运作，也是最后一次，啊，大概就要收尾了。第16次这一次哦，造出了 9.8 公克，跟他原来预期的10公克就非常接近，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啊。
嗯
，Maxi 啊，他经过16次的造氧，一共造出了122公克的氧，那这个氧量啊，大概可以让一只小狗呼吸10个小时。那一般成人大概呼吸4个小时。不过科学家都知道，你要上火星啊，那个环境是非常残酷的，它的大气里面都是二氧化碳，而且非常非常冷啊，赤道那边勉强维持20几度，南北两极其他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寒冷啊。那你到一个地方去以后，有四个东西很重要：阳光、土壤、水跟空气。
嗯，
那阳光有太阳的光，土壤有火星的土壤，那水现在科学家都在找火星上面的水量嘛，
嗯，
也有一些进展。那另外一个就是大气。那像我们人这种生物，地球上的生物啊，它要的就是氧。如果火星上没有氧，根本没有办法在火星上生存。所以在火星上造氧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现在考虑把体积大于 Maxi 200倍的仪器搬上火星。
嗯，
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能够造出至少2000公克的氧，那么人上火星，而且比较长的时间待在火星的机会就大了非常的多。那如果是这样子，到了2030年以后啊，大概就可以让火星任务由载人上去，人跟上面的动力所需要的氧啊，就可以够用了。所以美国太空总署他们估计过啊，在火星上面生活，大概6个人的一个太空团队啊，他们需要一年，包括一些动力所需要的氧量啊，大概啊500公吨左右。
嗯，
所以他们是希望造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啊，能够造出这么大量的氧量。那各位啊，其实火星上啊，它基本呢是一颗沙粒型的一颗行星，它的地表啊满布沙丘跟砾石。那火星的大气层呢，其实相对地球大气层是非常稀薄的。火星表面的平均大气压大概是6个百帕而已，地球是1013百帕，也就是说火星的大气压力大概只有地球的168分之一而已。
嗯，
而且火星的大气哦，几乎都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占有 95%， 它的氮哦占 3%， 氧气啊占 1.6%， 氧水、甲烷这种东西啊都非常非常少。所以火星这个星球啊，其实基本啊对人类来讲是非常残酷的。
嗯，
那火星这个星球大概只有地球一半，它的半径呢，平均半径呢，大概3390公里，地球大概6378嘛，大概6400嘛，所以火星大概只有地球的一半而已。火星的体积啊，大概只有地球的15%而已，质量啊，大概只有地球的11%而已，10.7啊。火星的表面温度啊，我们讲的是平均-63°C，不过有一点很像。我们地球一天是24小时，将近嘛，23点多，大概24小时。火星一天的时间是24.6小时。所以哦，你如果上火星一天的感觉哦，跟地球是差不多的。那如果说你想说，哎，我顺便瞧一下火星，你现在是看不到火星的，因为火星哦，现在刚好在太阳的旁边，天蝎走到蛇夫再走到人马，所以你现在要看火星不容易看了啊。
嗯，在这一段时间没办法看。
对。另外科学家哈，在火星上发现一个以前都不知道，火星的核心居然被一层不知名的一个熔岩的岩层所包裹着。那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团队，他们利用美国太空总署洞察号火星任务的资料发现的。
嗯，
他们就发现火星啊，地寒跟地核之间啊，有一层厚度大概有150公里的一个熔融的细酸盐，包裹着整个火星的核心，以前都没有发现过。
嗯，
所以哦，现在火星的核心啊，又重新评估它， 最重要的就是岩石型的行星，地球的演化路线跟火星演化路线会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核心的不一样，产生的这种演化途径啊？火星的内部结构其实比地球简单，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最外面是地壳，里面一层是地寒，在里面是核心。那火星的核心除了有铁、镍以外，还有氢跟氧这种氢元素。那这种东西目前科学家认为还是液态的状态。那地球的内部结构就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它的最外面当然是地壳嘛。那地壳的下面是熔融状的地寒，那这个地寒又分为上部地寒跟比较下面的下部地寒。下部地寒再往里面，它是液态状的外核。
是
地球的核心呢、是固体状的内核，地球的外核啊，这熔融状的液态状的外核是以铁镍为主，还有少量的一些氢的元素。地球内部的核心啊，以铁镍为主，当然有少量的氢元素，像氢啊。不过最近发现，我们地球的内涵里面还有不少的金跟铂，贵金属啊。那美国太空总署啊，在2018年5月5号的时候发射了洞察号探测器嘛。2018年的10月26号它就登陆了。那这个洞察号探测器已经停止运作了，它是专门研究火星内部结构的探测器。
我记得它是固定不动的。
它固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无人的探测器哦。它降落在火星的埃利西昂一个平原，它的西部大概北纬 4.5 度东经 135.9 度的地方，也就在赤道的附近。它是想借用这个洞察号探测器哦，对火星的地壳、地寒、核心它们的厚度、大小、密度、整体的结构，还有火星内部的散热的速度做进一步了解。其实啊，美国太空总署想借用这个资料来了解太阳系裂地行星在40多亿年前它的形成的过程跟演化的一些历史，然后做一些比较。那这个洞察号啊，后来就是因为太阳能的接收板里面啊被灰尘覆盖了，那覆盖以后就在去年2022年的12月20号就宣布结束整个探测，因为它本身储藏的电能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接收太阳能，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在2022年12月20号就宣布结束洞察号的整个的任务。那这一层以前不知道的火星核心的熔岩的包覆层哦，其实科学家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利用洞察号的一些深层的内部扫描，那时候是初期2021年的时候发现火星的核心呢比预期的大了许多。火星的核心的直径估计值大概有3600公里，地球的地核宽度啊大概7000公里。那当时候他们利用洞察号的资料发现火星的核心的直径大概是3600公里，而且他们发现火星核心的密度比地球核心的密度还要低，而且火星哦，它的核心当时发现它可能是一种液态的，那里面呢、液态里面有铁、有硫、有氧、有氢，而且还混杂的一些更轻的氢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时就得到一个结论：地球的核心大概90%。是由铁跟镍组成的，它大概只有10%才有较轻的元素组成，而火星的核心呢、居然它的氢元素、高达20%。这个结果、让科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跟模型所造出来的不一样，你知道吗？科学家当时就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火星高达20%的氢元素，这种氢元素是怎么进入火星核心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扫描以后啊，各种分析以后啊，洞察号的深层扫描的资料里面显示啊，发现原来火星的核心包裹着一层熔融的岩层，他们就开始修正，原来火星的直径啊没有那么大，它 它的直径大小只有3300公里到3350公里而已，而且它的氢元素含量居然只有9%到14%，没有那么多。
嗯，
那这一层熔融的岩层啊，科学家把它形容成像一个加热毯一样，它就包裹着整个核心。那它这种隔离层可以防止核心的热量，防止它冷却，而且可以集中整个放射性元素衰变以后放射出来的热量，把它包裹在里面。那包裹在里面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会跟外面隔离，所以就不容易产生对流现象。火星上啊，没有大型的磁场，像地球一样啊，可以保护着这颗行星啊。那这个被发现的未知的熔融岩层啊，可能是火星没有办法形成大型的磁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哦，
地球是内部一直在产生对流，那对流会产生电，电会产生磁场，那火星没有办法对流，所以它就不能产生电，所以火星没有活跃的磁场，原因可能跟这一层目前发现的熔融的岩层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一次的熔融岩层的发现呢，其实给科学家多了一层认识。尽管整个地球跟火星都是岩石性行星，但是它的内部结构的差异啊，最终使得两颗类地型的岩石行星走向不同的演化。
嗯，
对整个太阳系的类地行星的演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嗯，
所以今天呢，利用一些时间来跟各位分享来自火星的一些新的信息。
嗯，
第一个，火星的造氧的进度啊，就如太空总署的进度一样，然后他们现在更要大量的造氧。
嗯，
第二个，火星上面没有磁场，可能跟最近发现的火星核心外面包了一层熔融的岩层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嗯，
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带来关于火星的最新资讯。
谢谢。